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民主党的备忘录说 FBI 没有滥用职权；朝鲜前军事情报长率团抵达韩国引发抗议；川普政府正在调整美国的非洲政策，以便更好地在非洲跟中国展开竞争。而国际特赦发布报告说，2017年政治强人推行仇恨，杜特尔特、普京、川普、习近平等领导人无情地损害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权利。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跟美国有关的消息，以及一则跟朝鲜半岛有关的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星期六公布了删节版的民主党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试图削弱早前共和党人对联邦调查局滥用职权的指责。稍早前，联调局与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商讨过备忘录的哪一些内容需要被遮蔽保密，随后白宫同意情报委员会公布这份备忘录。共和党籍的情报委员会领导层二月初公布的备忘录指责联调局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滥用职权。共和党人声称联调局按照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法庭许可监视佩奇的时候，由前英国间谍克里斯托弗·斯蒂尔整理的一份卷宗是关键部分，而联调局却没有提出斯蒂尔的卷宗是由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出资，也没有说明斯蒂尔之前有过反对川普的言论。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民主党备忘录公布后，美国人民应该不会再对联调局和司法部的相关行为存在任何忧虑。他说，深入的调查并没有发现执法机构有任何非法、不道德或不专业行为。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调查前川普竞选团队是否跟俄罗斯有任何勾结。观察人士们说，两大政党的这场备忘录之争关系到穆勒展开相关调查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准备在今年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那天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式。川普星期六晚上通过电话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说，阅兵式将在连接白宫和美国国会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举行。他说，我们会看看能否在合理的费用内举行阅兵式，如果不行，那我们也没办法做这件事。他说，阅兵式上有出现很多空军飞机飞越上空的场面。今年的退伍军人节刚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日。据信，军方选择退伍军人节是为了将阅兵和美国军力的象征跟争执不休的美国政治疏远开来，因此呢，安排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好几天之后才举行阅兵。川普去年7月14号在巴黎看到了法国阅兵事后受到了启发，但是呢，川普要求举行阅兵式的动机跟想法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就发表声明说，军队不是川普总统的个人玩具，他不应该被允许继续把精力放在阅兵仪式和自我表现上，而应该聚焦在军队的实际需要。史密斯议员还说，川普要求的那种阅兵在威权国家才会出现，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朝鲜代表团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在星期天抵达了韩国，并且引发了韩国一些民众跟反对派人士的强烈不满。 金英哲被指责是下令击沉韩国海军天安舰的幕后凶手，并且曾经被韩国跟美国列入制裁名单。2010年，天安号军舰被朝鲜鱼雷击中沉没，有46名官兵死亡。当时金英哲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的局长，朝鲜否认击沉天安舰。大约100名抗议者和保守派国会议员在朝鲜代表团车队预计会通过的一座公路桥上举行静坐示威。可是呢，韩国的媒体报道说，代表团的车队使用了另外一条道路前往首尔的宾馆。随后呢，示威者就把抗议的目标转向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称他安排朝鲜代表团车队避开示威人士的做法是滥用职权和叛国行为。金英哲预计会在韩国停留3天，但是呢，除了他会出席星期天晚间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式之外呢，韩国政府没有公布朝鲜代表团的其他行程。人们也在猜测，美国跟朝鲜官员是不是会在出席冬奥会闭幕式的期间再次的试图会晤。美国与朝鲜曾经答应副总统彭斯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他的妹妹金宇正2月初在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期间举行会晤，可是呢，朝鲜方面在约定会晤的2个小时之前突然决定取消会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在佛罗里达的一所高中发生致命的枪击校园案之后呢，可以说全国沸沸扬扬的在讨论有关于枪支管控的问题。川普总统跟彭斯副总统也分别发表看法。美国步枪协会的警告说，要是管太多的话，可能会产生问题。有关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玉也在节目当中做了下面的介绍。
我们知道发生了这个校园的枪击案之后呢，许多的政治人物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那么今天早上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参加保守派的大会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川普政府会来处理校园这个枪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Later this week, when the president meets with the nation's governors in our nation's capital, we'll
本周晚些时候，当总统与各州州长在首都见面时，我们将把我们国家的学校和学生的安全作为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川普总统和我们整个政府将继续采取有力行动，保证我们学校的安全，为执法人员和我们的家庭提供必要的工具，应对患有危险精神疾病的人。
是的，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来针对这个枪支管制的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将强力推动强调心理健康的全面背景审查，把买枪的年龄提高到21岁，而且终结贩售撞火枪托。我希望国会现在终于有心来对这个议题做一些事情。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步枪协会是在大选当中川普总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而川普总统现在要做的一些对枪支的政策上的管控呢，却与美国步枪协会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例如说呢，像是美国步枪协会同时也同意在某些范围之内加强背景审查，但是像关于川普总统说提高买半自动武器到21岁年龄这样的限制呢，美国步枪协会则是不赞成的。而川普总统也说呢，要针对心理的健康加强审查。那么对此呢，美国步枪协会的执行官拉皮耶今天也在参加保守派大会的时候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拉皮耶怎么说。
But here's something we must be careful of as we go forward.
在我们向前走的同时必须要审慎，我们都必须小心，不要让它成为失控的火车。我们真的需要把您的所有医疗记录，或许是您与医生的谈话，以及您的处方信息，都提交给政府吗？真要把这些信息都存在政府的数据库里吗？再比方，一位退伍军人前往当地的退伍军人医院，对医生说有睡眠问题，或任何人与医护人员分享他们的噩梦，这些都有可能触发警讯，被某地某人认定为因精神障碍而不得拥枪的理由。
They all become potential triggers that somebody somewhere could define as a mental health barrier to owning a firearm.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步枪协会是川普总统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那现在呢产生两人意见不合的情况该怎么解决？那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表示说呢，他说就算要来对抗美国步枪协会，但只要是对的事情，川普总统就会去做。那我们也知道了，川普总统他昨天会见了枪击案的受害者的家属还有幸存者，那么在当时呢他就提到说要给学校的老师配枪，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会晤这个枪击案发生当地的这个官员还有这个执法人员的时候呢，还有再度提到了给学校老师配枪，而且提到了有些人是退伍军人，他本身已经受过军事训练了，他并且说呢，如果有20%到40%的老师或教职员配枪的话，校园会更加的安全。那么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引发了很多的反弹。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回应了各界的反弹。我们看一下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的说法。
我认为总统谈的是个人，有些人可以是老师，还可以是其他已经接受过或者可以接受如何使用武器训练的人员，并确保这些人在校内可以用上隐藏的武器。在这些情况下，这些人存在将威慑潜在的攻击者。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s would deter potential attackers.
是，那么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说了，他说学校这些老师或教职员要来购买武器、购买子弹、购买枪弹的经费呢，将会由联邦政府来支出。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被问到说联邦政府是否会全部买单，因为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要给这么多的好几百万的老师配枪跟配子弹。那么这个拉伊莎则是不愿意正面回答说联邦政府是否会出钱，只表示说校园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昨天呢跟这个家属还有幸存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聆听的沟通的一个程序。那么拉吉沙说呢，现在川普总统在枪支方面呢还是处于一个聆听来听取各方意见的阶段。那么等到统合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呢，才会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政策的阶段。那么关于川普总统昨天会见这些幸存者还有家属相关的报道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有更详尽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和教育部长德沃斯聆听着在上星期发生于佛罗里达帕克兰一所高中的枪击惨案中失去了朋友、兄弟姐妹和老师的学生们的悲痛心声。
我失去了和我情同手足的最好朋友，我来这里发声，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办法这样做了。
这不再仅仅关系到帕克兰，这是关系到美国，关系到每个城市中的每个学生。
在不同起校园枪击惨案中失去了孩子的家长们提醒官员们说，在1999年发生哥伦拜校园枪击案以及5年前发生遇难者大多是6、7岁孩童的康州小学枪击案之后，情况毫无改善。
19年前，因为我美丽的女儿瑞秋被杀害了，我经历了一部分在这里的这些人现在经历的事情。
他们在桑迪胡克枪击案后说，我们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5年来继续在发生。
与会者要求阻止采取综合措施，以制止校园枪击命案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措施包括学校提供并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照顾，制定安全规章，以及实施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有些学生表扬了川普禁止让半自动步枪变成几乎像自动枪一样快的设备撞火枪托的举措。但是他们说这样做的还不够，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具备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的国家也被拿来比较。一位学生指出，美国未满21岁的人买枪比买酒还容易。虽然与会者在怎么办的问题上想法各有不同，但他们全部督促川普运用他的力量来做出改变。川普承诺会考虑所有关于让学校更为安全的想法，包括让教师携带枪支来更快回应袭击等等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想法。
所以我们会做背景调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们也一定会考虑类似那种想法。
川普说他下星期会和所有州的州长会面来讨论这个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说，川普总统在下周呢将会见各州的州长，在当时呢会讨论的重点议题，也就是校园的安全。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枪击案发生当地的这个帕克兰市的市长杭斯丘夫斯基在白宫就说了，他说如果他能发生在这，就能够发生在任何的地方。因此他呼吁川普总统一定要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解决校园暴力跟枪支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我是赵婉成。刚刚谈到了因为校园枪支暴力事件引发了美国有关于枪支管控的争议跟辩论。而其实呢，从德州到加州，现在美国各地学生都正在要求议员们改革枪支法规。而在佛罗里达州的帕克兰市，枪手用攻击性的武器杀害了17名学生之后呢，现在美国各地的高中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枪支暴力，并且计划在3月中旬要在首都华盛顿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的介绍。
美国马里兰州的学生们星期三暂时放下书本，离开校园，举着抗议标语牌来到国会山游行抗议枪击暴力。
当我读到帕克兰市的枪击案时，我当时觉得，我的天，这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是一名高中生，你知道，区别只是那所高中在佛罗里达帕克兰，而我的学校在马里兰。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一所高中在情人节当天发生枪击案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被点燃了。这次枪击案的嫌疑人曾在那所高中就读，他用一把 AR-15 半自动步枪杀害了17人。
看到我的同龄人因为相当可控和可以被影响的原因失去生命，这很糟，因为没有人应该担心他们在学校的生命安全。
在佛州首府塔拉哈西市，帕克兰市枪击案的幸存者们聚集到州议会门外，敦促州议员落实枪支法改革。
我躲在一个壁橱里，担心我的安危，担心我的未来，而我们所有人就是那个未来。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未来，我们为什么不保护我们的孩子？
枪支管控在美国是一项引发政治分裂的议题。他的倡导者认为，禁止攻击型武器并加强背景审查，能够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然而，另一方认为，关于枪支管控的辩论要复杂得多。
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没有枪的荒岛上询问，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些枪？我们现在的起点是在2018年。美国已经有3亿多支枪在私人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枪支储备。
但学生们的声音至少正在被听到。川普总统对修改某些枪支法规展现了开放的姿态，预计3月14日和4月20日会有更大规模的罢课。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派遣更多军舰和战机前往叙利亚，当中包括正在测试中的新式第五代战机。俄军最近在叙利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俄罗斯增强在叙利亚军力之际呢，当地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而普京总统不久前还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报道，由大型登陆舰阿佐夫和其他几艘补给舰组成的俄罗斯海军舰队2月22日进入地中海，目的地是俄军在叙利亚的海军基地。一天前，由大型登陆舰明斯克号所率领的另一支俄军补给舰队也同样进入地中海，朝叙利亚驶去。这些俄军军舰主要负责向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和海军基地以及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队运送各种武器装备和其他的军用物资。有目击者在观察了俄军登陆舰和补给舰的吃水线后表示，军舰上都满满地装载了货物。这已经是今年以来阿佐夫登陆舰第二次前往叙利亚执行任务，可见当地战事紧张以及俄军军舰的繁忙使用程度。目前在叙利亚附近的地中海海域，俄罗斯已经集中了15艘海军战舰和其他辅助舰只。 在更多俄罗斯军舰驶向叙利亚的同时，新闻媒体上2月21日也出现了大批俄罗斯战机，包括两架苏57第五代战机、四架苏35S 战机、四架苏25对地攻击机以及一架 A500U 空中预警飞机在叙利亚俄军空军基地降落部署的照片和视频。俄罗斯国防部和军工企业已经正式开始在叙利亚部署和测试第五代战机，过去被称作 T50 目前改叫苏57的俄军第五代战机尚未装备部队。苏57去年年末配置了新式的引擎，一个多月前装备了新式的机载武器，俄军计划今年签署采购第五代战机的合同。一些军事评论人士说，在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曾用苏57侦察探测过北约的战机，部署叙利亚可检测第五代战机上的各种雷达和电子系统，以及同苏 35S 等其他俄军战机的协调能力。此外，由于以色列已经部署了 F-35， 美国也同样在叙利亚使用 F-22 战机，俄罗斯也想借机了解苏57针对美国第五代战机的对抗能力。俄军将领说，俄罗斯现在已经把200多种新式武器投入叙利亚战场，苏联当年也曾把刚开发的大批新式武器投入阿富汗战场使用测试，俄罗斯向叙利亚派遣第五代战机被认为是继续这一传统，但俄罗斯的这些举动也被看成是为俄制武器做广告宣传。有军备问题专家认为，由于印度武器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期望在叙利亚战场使用第五代战机能够刺激印度未来采购新式的俄制战机，或是在俄印第五代战机的联合开发研制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俄罗斯把第五代战机投入叙利亚战场也面临许多风险，包括战机的一些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会被对手收集，特别是一旦发生战机坠毁或是遭到攻击而损坏，也会对俄罗斯形象造成沉重打击。去年年末，普京总统已经下令从叙利亚撤走部分军队，但在这之后，俄军在叙利亚的损失日益增多。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一月份分别遭受多次攻击，造成许多架苏 35S、苏 25 战机以及运输机和武装直升机损坏，其中的几架战机无法修复，只能报废。多名俄军士兵也在攻击中被打死。俄罗斯军方否认无人机曾经攻击过空军基地，但有报道说，俄军当时可能遭受了迫击炮弹的袭击。俄罗斯官方暗中支持的私人武装2月7日也在叙利亚东部的战斗中遭到巨大损失，有几十人到数百人被打死。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说，当时有300多人丧生。俄罗斯这次加强在叙利亚的军力，正值伊斯兰国组织被击溃后，叙利亚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明朗。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萨仁说，俄罗斯未来是否能够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如何在叙利亚活动，目前都说不好。萨仁说，那里的局势现在变得特别复杂，因为几乎所有在当地作战和活动的各种组织或是力量，他们的背后都有赞助者或是有外部力量在支持，因此现在特别难说局势会怎样发展。俄罗斯增兵并把第五代战机部署在叙利亚，也被看成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发出信号。有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想借此展示决心，将继续大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冷战结束将近30年过后，核防御还有核威慑再一次成为 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五角大楼就在2月份公布了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就把对美国从空中、陆地还有海上发射的核武器，也就是核三位一体进行现代化更新，同时还对本国的核武器库做了两项改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空基、陆基和海基，这是美国核武库的三个组成部分，预计10年后他们的使用寿命就要告终。专家们说，如果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将核武库现代化，那么拥有核武器的根本优势，也就是阻遏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有可能受到破坏。有种想法是美国的行动将引起军备竞赛，但是我认为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了，只是美国现在没有参加竞赛。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和中国在更新本国核武器项目方面抢先起跑了20年，而朝鲜和伊朗开发核武器所构成的危险也越来越大。为了应对正在改变的环境，五角大楼主张为美国核武库补充两种新的能力。一个是恢复海上发射的核巡航导弹，美国在冷战时期曾维持过这种能力。另一个是增加由潜艇发射的低当量，也就是低威力的弹道导弹。增加这种低当量能力将阻遏美国最强大的核对手产生非分之想。俄罗斯可能会使用它的低当量武器在小规模冲突中获取优势。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能回到10年前的路线，也就是双方都减少核武器在其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我不认为如今俄罗斯真的会让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所以短期而言，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加强势一些。
奥巴马政府2010年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在全球最终消除核武器与维持安全有效的核武库之间维持了微妙的平衡。川普政府的新报告更多聚焦在第二点，也就是维持美国的核武库并把军备控制置于次要地位。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战略对手的大背景之下，现在川普政府正在调整美国的非洲政策，以便更好的在非洲跟中国展开竞争。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所做的介绍。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一个考虑哈，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大陆哈，现在这个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哈，有巨大的商机，而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本人是非常重视这个商贸议题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美国把中国视为这个美国的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川普政府意识到，就是说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这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伙伴关系，就是对美国具有重要的这种战略、地缘战略和这个经济安全方面的这种意义。那么第三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也非常明意识到，就是说美国在非洲的这种投入哈，就是不管与它的贸易也好，还是跟它的这种投资这方面，其实落后了。这个尤其是跟中国相比哈，我可以列举一些数据哈。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我看这个数字哈，就是在过去10年，就是说尽管就是美国在向非洲的这个外援上面其实还是一直在提供，就是过去10年美国向非洲提供大约有900亿美元的一个援助，就相当于每年向非洲国家提供90亿美元哈。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其实中国已经是在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48个非洲国家之中有19个国家，中国都是他们的最大的出口市场。跟2001年相比呢，中国只是这个一个非洲国家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场。那么在贸易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2016年中国向非洲的这个出口达到了825亿美元，而美国对非洲的出口只有218亿美元，只是相当于中国的这个1/4哈，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美国现在意识到，在这方面，在非洲哈，美国跟中国的竞争中，其实美国现在是处于一个落后、处于一个劣势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美国助理商务部长沃尔什女士今天在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建立新的美非伙伴关系的一个研讨会上，就是发表讲话，她并表达了就这样的一个看法。她同时明确的表示，就是说，美国正在这个调整它的非洲政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川普政府真正看重非洲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目前，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巨大的需求，来自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欧洲和中东的公司都在积极地在非洲寻求商业机会。美国从聚焦援助转向商业接触是至关重要的。
沃尔什在这个讲话中还表示，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要加强就是美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哈，这个政策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致的，就是也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哈。他说，就是美国国安会目前正在继续研究，就是美国与非洲进行商业接触的各种新的一个途径和手法。那么核心就放在就是说如何进一步的就是。加强美国的繁荣，推动美国的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说这个针对中国这个意图是非常的明显的。
是，看来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在非洲大陆上不断的扩大这个影响力的这么一种举动哈。
是。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政策上的改动，或者说对于非洲的这个看法与之前有所不同以外，那么美国还将如何与中国在非洲进行这种竞争呢？
对，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个繁荣与发展项目的这个负责人润迪，他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就表示，他就说美国需要改变对非洲这种心态哈，因为以前就是你问一般人，问就是如果说他看问他们怎么看待非洲哈，他们都是把非洲看作一个需要美国的这个援助的这么一个地方哈。那么他认为其实美国人应该改变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应该把非洲看作一个这个机会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中国把非洲看作是一个机会的事实，应当对我们是一个健康的刺激，促使我们更新我们在非洲运作的模式。
对，他就说其实从克林顿政府以来呢，就是美国政府在朝这个方向就是也采取了一些的步骤哈，但是他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还需要做的更多哈。那么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一些专家也都建议，就是美国需要就是要一个是借鉴中国在非洲这种成功的经验哈，不光是就是在那儿进行这个外援哈，提供援助，因为美国提供援助，中国也在向非洲提供援助。但是中国跟美国的目前为止这个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中国是政府提供了很多这种这个融资方面的一些这个为融资方面的一些这个包括融资，包括这个软性的贷款，甚至是低息或者无息的贷款哈，就是政府的投入特别的多，就为中国公司在非洲发展哈开路，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是不够的。那么所以有些专家建议就是说要就是美国应该要建立一个更灵活更迅速的这种融资机制，为美国公司在非洲进行投资也好，做生意也好，提供一个方便，就是帮助他们在那儿建立一个就是在那儿有争取更多的这种机会。另外就是他们认为就是美国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应该加强的协调，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体制是这样，就是说是因为是市场经济，基本上是由私营公司来主导他们在海外的投资，对吧？所以他们就是说政府其实在其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包括加强各个部门，因为美国其实有很多部门在非洲也有很多的投入哈，就是像美国的这个贸易发展署也好啊，还有就这个美国的这个 USAID， 就是这个
国际发展署，
包括国务院的很多部门哈，其实都有在非洲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这个各种项目，包括就是说观察监督大选呐、进行培训了，还有医疗方面各种，其实美国在非洲也做了很多，但是就是说美国目前没有更好的利用它现在在非洲所拥有的这种资源和资产，所以他们建议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当然其实这个还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就是说光是 政策上的支持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同时就是还必须就是说要参与到一些具体的这种项目上来。比如说中国在非洲拥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实力也好，这个资源也好，就是说中国从开始就是在那儿进行了很多这种大的这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包括建立医院、修建铁路、公路、桥梁这些东西，这个是让非洲人可以看到实际的实惠的这些项目。对，那在这方面美国方面是做的不太够的。对，就基本上啊，同时也认为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技术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就是创新啊这些方面，所以可以加强这方面的优势，帮助这个非洲进行发展。
嗯，
对。
您刚才提到美国企业啊，那么跟这个中国相比，美国企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非洲来讲。
对，提到我们其实提到这个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一个竞争哈，我们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也不光是不是说中国在那儿就全部就是一家独大或者其实美国还有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在非洲也进行了很多年的经营哈，尤其是他们搞这个在那儿进行发展援助。那么前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一个助理国务卿哈，卡尔森，他曾经在非洲什么像肯尼亚津巴布韦好多国家都做过大使哈，他所对非洲非常的了解。他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表示，就是说中国在非洲搞的一些发展项目啊，的确是非洲国家所希望得到的，也是他们所需要的，当然就所以也得到非洲人的赞赏。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国在非洲所进行的一些投资项目也好，或者说这个基建项目也好，是很多美国公司所不愿意做的。因为美国公司对于这个非洲国家一些国家存在的腐败啊，或者是法治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有些顾虑的哈，所以不愿意在中投资。不过这个大使他也提到，其实美国还是有很多优势，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它的优势的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大使是怎么说的。
I think American investment and American
我认为美国的投资、美国的教育、技术转让、创业精神等都是重要的。我认为美国在医疗保健、卫生、教育、农业以及电力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非洲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就是在今天演讲会一些专家还提到，就是美国在这个美国企业在非洲还有一些优势，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美国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很庞大这个资本市场哈，就是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私营资本，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在非洲进行这个发展与投资。另外还有就是其实美国在非洲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实力，其实就是非洲人，绝大多数非洲人其实对美国是那个看法是非常的积极的。这个超过了就是其他地区对美国人的看法。另外就是说他们仍然把美国的发展模式看作是他们这个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首选。这个也是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在非洲加大投资、加强商贸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知名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在过去一年中，他们所做的调查发现，到2017年里，可以说世界上都在危机当中，仇恨跟恐惧的幽灵都同时存在。在他们的报告里面讲说，在这样令人忧虑的时刻，却没有哪一个政府起身捍卫人权。相反的，菲律宾领导人杜特尔特，还有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以及美国的川普、中国的习近平等等领导人，都无情地损害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权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权事业的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在华盛顿国会山召开2017-18年度报告全球首发会。厚达400多页的报告记录了159个国家过去一年来的人权状况。国际特赦美国分会秘书长玛格丽特·黄说
We've been able to identify some very common themes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the globe.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一些共同的趋势，其中令人堪忧的一点是国家支持的仇恨在兴起。该组织警告说，充满仇恨的语言让当权者对边缘群体的大规模歧视变得常规化，这直接导致对缅甸大约65万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 谈及中国，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塞迪说，
随着习近平在中国的政治机制中获得比以往大得多的权力，我们看到当局对人权捍卫者施以更多打压，在国内针对律师、新闻工作者，很多时候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些行动假借着国家安全的名义。
塞迪说，2017年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他是国际特赦关注的一名良心犯，这一事件在很多层面上具有象征意义。国际特赦的报告指出，直至去年底，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仍遭监视和非法软禁，至少有10名活动人士由于为他举行纪念活动而被拘押。报告还列举了数十位遭受当局迫害、拘押、不公审判、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该组织说，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力度加大，数以千计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服务仍然被封堵，当局对宗教活动、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打压也远比往年严重。此外，这一年间，香港当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让人更加担心当地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是否受到威胁。塞迪指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他说，
历史上中国对国际事务采取不干预政策，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更加强硬的中国。
他说，中国的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埃及等一些国家迫于压力将海外意见人士遣返回中国，中国还大量向非洲出口监控设备。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涉及很多人权问题，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一点。国际特赦年度报告指出的另一全球趋势，让人在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报告说，世界领导人散播仇恨、漠视打压人权导致的不平等与苦难，激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这显示，尽管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回击的意愿也比以往更加强烈。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今年1月27号遭到山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他的两位辩护律师以及他的妻子最近再次前往办案的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又遭到拒绝。随后呢，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带儿子想从深圳罗湖口岸前往香港休息两天，但是被拦截，被指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同时呢，许燕独自一个人在北京家中的母亲遭到长时间的骚扰，老人受到惊吓。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一个考虑哈，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大陆哈，现在这个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哈，有巨大的商机，而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本人是非常重视这个商贸议题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美国把中国视为这个美国的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川普政府意识到，就是说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这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伙伴关系，就是对美国具有重要的这种战略、地缘战略和这个经济安全方面的这种。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一个考虑哈，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大陆哈，现在这个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哈，有巨大的商机，而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本人是非常重视这个商贸议题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美国把中国视为这个美国的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川普政府意识到，就是说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这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伙伴关系，就是对美国具有重要的这种战略、地缘战略和这个经济安全方面的这种意义。那么第三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也非常意识到，就是说美国在非洲的这种投入哈，就是不管与它的贸易也好，还是跟它的这种投资这方面，其实落后了，这个尤其是跟中国相比哈。我可以列举一些数据哈，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我看这个数字哈，就是在过去十年，就是说尽管就是美国在向非洲的这个外援，
这就是谈到了美国现在呢想把政策转向在加强跟非洲的影响力方面。那么根据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美国政府所公布的史上最大的朝鲜制裁案，在23号早上呢，有三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就向白宫记者针对推出的新朝鲜制裁案子呢进行了背景的简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发布，包括27家船务贸易公司、28艘船只，还有一个个人被列入制裁名单。针对这名台湾个人被列入制裁，台湾政府也已经做出了回应。有关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第一位还是说呢，他说任何想要跟朝鲜做生意的人或者是公司都不要想跟美国有往来。另外第二位资深官员表示说呢，本次制裁是要确保去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朝鲜制裁案能够被贯彻，并且确保没有违反的情势发生。第三位的资深官员则表示说呢，这个运到朝鲜的这个燃料现在已经下降了89%，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此他们认为朝鲜已经感受到了压力。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他到这个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本次的制裁案，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you've done. I do want to say because people have asked North.
我想说的是，因为有人问到朝鲜，我们今天实施了以前对一个国家施加过的最严厉的制裁。坦率地说，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我们姑且看吧。但是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但那刚刚宣布，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已经施加了最严厉的制裁。所以，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你们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伙伴，我绝对会以最强的语言让你们知道，我们将让美国再次伟大，我希望不会让你们失望，非常感谢您。
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朝鲜制裁案子说话，那么我们看到制裁名单上呢，除了有这些公司行号、船只以及之外呢，还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个人，而这个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居住在台北市的台湾人张永元。那个张永元他有两家船务公司都被列在这一次的制裁名单上面，而张永元他自己的公司呢叫做裕丰金实业有限公司，则是登记在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二段466号8楼，而这个地址也被列在这一次的制裁名单上面。那么财政部呢在声明当中就表示说呢，张永元他是透过了俄罗斯的朝鲜贸易中介企业协助朝鲜的煤炭出口，而他跟这个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试图与俄罗斯的企业叫做独立石油公司来合作，来达成价值超过$1,000,000的石油交易。因此呢，这次张永元才被列为唯一的一个个人在这次的制裁上面。而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呢，根据这一次台湾个人以及公司被列在美国所谓史上最大的制裁案上面，台湾外交部已经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外交部是说呢，台湾政府持续与美方就制裁北韩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将持续对我们管辖范围内各种可能涉及资助朝鲜个人以及实体进行调查，以展现我政府积极配合国际制裁北韩的决心，善尽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之本分。并且呢，台湾政府也提到，就是说希望台湾的民众与企业不要从事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之金融以及商业行为，以免遭受到制裁。那么这是台湾的外交部的做出的回应。那此外呢，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台湾的个人之外，中国以及香港的一些公司也受到了制裁，包括了长安海运技术有限公司、鸿翔海运香港有限公司、华信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力百船务有限公司、晨中国际海运有限公司等等。那么在这一次财政部公布的名单上面呢，有明确的列出了哪一些的项目是被禁止的。第一个呢，是禁止世界各国向朝鲜来进口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我们看到有煤、纺织品、海鲜、铁跟铁矿、铅与铅矿、铜镍锡金银、稀土矿，还有这个传统的军火、食物、农产品、机械电子设备等等。那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像海鲜类呢，中国是有跟朝鲜进口的。 那么此外呢，在这个制裁案上也提到了哪些是对朝鲜禁运的项目，也就是世界各国不能够运或者是出口这些东西到朝鲜去。这些东西包括了精炼石油，那么它的规定是说一年之内不得超过50万桶，还有原油一年之内不得超过40万桶，另外还有航空器的燃料，也就是除了要飞回朝鲜的航空器除外，另外还有火箭的燃料、冷凝剂以及天然气、工业用的机械，还有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卡车、火车、船只、飞机、直升机等等，另外还有传统的军火、弹道导弹、大型毁灭系武器的零件，还有奢侈的用品。那我们看到呢，整个名单上面遭到制裁的公司还有个人来自朝鲜、中国、巴拿马、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马绍尔群岛等国家。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的资深这个官员则是表示说，这一次的制裁名单没有俄罗斯，那不过呢，在之前的制裁才有。那么今天呢，财政部长努钦也亲自到白宫的简报室当中向记者简报这次制裁案的内容。那么针对为什么这一次没有俄罗斯，我们来看一下财政部长努钦今天的说法。
我们再次准备将俄罗斯船只列入黑名单，是在有俄罗斯船只的前提下，所以让我明确一点，不管他们是俄罗斯船只还是中国船只，我们不关心是谁的船。如果我们有关于有人有动作的情报，我们会对他们进行制裁，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那么在宣布这次的这个制裁案的之前呢，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已经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平昌冬运会参加闭幕式了。那么对于这个伊万卡是否知道这次的制裁案，努钦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努钦怎么说。
首先让我说，伊万卡·川普已经被告知了这件事，他是团队的一员，他和文总统共进过晚餐，并且进行了私下讨论。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是的，他有通报文总统的适当途径。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制裁的名单里面呢，包括有中国的公司，那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方面做出任何的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外交部表示，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对话目前仅限于宗教事务，还没有涉及到政治层面。不过呢，面对中国大陆在国际舞台上对台湾的持续打压，台湾将审慎密切关注有关事态的发展。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就有关媒体所报道的梵蒂冈和中国近期的对话和互动作出回应说，
教廷跟中国大陆相关的工作对话也好，或者平常的互动，我们外交部跟我们教廷大使馆都有密切的注意跟掌握了。目前的进展是双方对话协商的内容仅止于这个教务方面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政治的层面，基本上审慎的看待这个事情的发展。
日前有媒体报道，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同北京双方最快将在3月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报道引述罗马天主教廷的消息说，教宗方济各已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已经确定，尚待最后敲定一些细节。与公民享有民主和宗教自由的台湾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宗教不自由、信徒受打压和迫害的国家，多达1000万教徒隶属于天主教地下教会，而不是官方认可的爱国教会。主教任命权长期以来一直是教宗和北京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最核心问题。目前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具有指标性的重要意义。台湾作为梵蒂冈的邦交国和重要的合作伙伴，在慈善、人道和博爱方面同罗马天主教廷密切合作。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台湾是一个宗教充分自由、政治民主自由的典范，这是台湾和教廷双方高度的共识，也是台湾在这个方面持续展现国家价值的很重要的领域和平台。不过李宪章承认，面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势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台湾在国际场合和邦交国关系上受到中国大陆 持续不断的打压。
中国大陆在我们不管是在我们双边邦交的维护上面，甚至国际组织的参与，或者是甚至很多的文化性的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参与上，其实中国大陆对我们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参与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角色的扮演方面，它的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
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接受中国为发展两岸关系设定的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的前提。马英九任期内两岸外交的休兵成为历史，中国不断在国际舞台上挖角和挤压台湾。2016年底，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断交。2017年6月，巴拿马也断绝了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中国还通过其影响力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之外。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去年底警告说，2018年将是台湾外交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收听。两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司法部2月16日表示，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大陪审团宣布了一项由罗伯特·穆勒领导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提交的控告。这项控告指控13名俄罗斯国民以及3家俄罗斯企业犯有联邦罪行，这是其试图干涉包括2016年总统选举在内的美国政治制度所作图谋的一部分。根据此项控告中的信息，12名个人被告曾在不同时间为一家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公司互联网研究机构工作，并参与了旨在干涉选举以及政治进程的行动。该组织被控以散布对候选人以及整体的政治制度不信任的既定目标，实施了起诉中所称的针对美国的信息战。另一名个人被告叶甫根尼·维克多洛维奇·普里高金被控通过其控制的公司康科德管理与咨询公司以及康科德餐饮供应为互联网研究机构提供资金，相关资金通常都是通过附属公司被分发。这种施加影响的行动据称已经是一个被称为拉赫塔计划的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拉赫塔计划包括多个组成部分，其中一些负责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受众群体，其他部分则以多个国家的外国受众为目标。被告还被控招募并付钱给不知情的美国人，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推广政治运动，并举行政治集会。此项控告称，被告与他们的共谋伪装成美国的基层活动人士，并且在他们与任何美国人的交流中都没有公开他们是俄罗斯人的信息。控告中包括8项刑事指控。 控告中没有指称任何美国人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这项被控非法的活动，也没有指称被控违法的行为改变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说，此次起诉提醒民众，人们并不总像他们在互联网上展现的那样。这一起诉指控俄罗斯阴谋策划者们企图在美国煽动不和，并损害公众对民主的信心。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司法部将继续与其他执法和情报机构以及国会合作，使我们的国家抵御当前和未来类似的阴谋。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